两千年今天，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圣城，那开始他追在世界上最后一周的行程。所以教会称这一天为棕树主日，棕树枝那个棕树当耶稣骑着驴进城的时候很多的人拿着棕树枝说何塞纳何塞纳，荣耀归给神所差来的所以从今天开始下面这一周那教会成为受难周那就是这一周很多的教会是用来纪念主耶稣最后一周在世上的行程，也最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星期五晚上是犹太人逾越节的开始，那美国的犹太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会守逾越节，那主耶稣就是那一天上了十字架。所以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这儿聚集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八点钟教会在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敬拜擘饼这样的聚会，那请弟兄姐妹来参加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下一个主日那就是复活节只有受难没有复活，那不是福音那是悲剧。所以感谢主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同基督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从神来的那一位。所以今天是棕树主日，我们一直在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这段时间我们正在讲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给我们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图景说上帝在永恒当中有一个计划那整个宇宙是他这个计划的展开，人类的文明的历史是他这个计划的展开，整个教会的历史是他的计划的展开，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也是他的计划中的一个小计划。所以我们在这宇宙当中我们不是孤儿，一个没有神的人，我们中国的孔子都说嘛，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如果没有神的人，你不知道在宇宙当中你处一个什么的位置，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又为什么活着。所以以弗所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图景，告诉我们上帝是赐恩的神，上帝是爱我们的神，上帝在永恒当中，在天地万物还没有有的时候，他就定命要赐福给人。所以上帝的这个计划是这个宇宙，是上帝的创造和救赎的基础。那上帝所有的创造和救赎是他这个计划的展开。那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讲台上所分享，过去几周汝明弟兄、汪辉弟兄都有很好的分享，我们感谢主。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还要继续来分享，因为今天正好是这个棕树主日，下面一周是受难周，我们来思想基督。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如果弟兄姐妹你刚才你读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上面说他说我们就是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被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我们前面说过三位一体的神在一起做工，天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来高牧，圣灵来印记。那这特别讲到圣子耶稣的时候，就上帝的计划在历史中展开，一定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所以上帝在基督里面拯救，在基督里创造，在基督里拣选，在基督里赐福，在基督里施行救赎。离开基督，上帝没有工作，离开基督，上帝没有救法我这句话我讲过了，那弟兄姐妹你可以思想了，在基督以外上帝没有工作，在基督以外上帝没有救赎。 我巴不得很多的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一句话，基督是伟业的，这是上帝的救法，上帝赐给我们的道路。那么下面有一句话我们来思想一下哈，说我们在基督里头因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人需要救赎，人不能救自己，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能拯救自己。但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不这么认为。今天你和你的朋友、和你的同事、和你的家人，没有一个人，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他会同意你的说法。我不需要救世主，我不需要别人拯救，我自己可以拯救自己。但圣经上说，你不可能拯救你自己，你没有这样的能力来拯救你的自己。上帝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拯救我们自己，所以上帝在永恒中有个定律，说人必须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没有爱子的血，你不能救自己。可是人就不相信，你说不可能，我可以拯救自己，没有问题。那问题什么是救赎呢？我们在前几周我们讲过什么叫救赎。救赎啊，这个词 redemption 这个词，这是古代用在一个奴隶市场上的一个俗语。你要在古罗马的时代，一个城市中间有一个农贸市场啊，不叫农贸市场，一个集市啊，啊高呀、啊，那个集市里头，你卖鸡卖猴子啊，卖生活用品，那还有一个特殊的买卖，那就是买卖人。那有些人是奴隶，他放在这个台上面，说这个人可以挣5000块，他不能是奴隶。奴隶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自由。他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不是人，他是奴隶。只有那些自由人才是人啊！这叫做这个奴隶。他5000块，你付了5000块，他就属于你的。那我去买了一个奴隶，把这个奴隶给放走了，他就成为自由人。那救赎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一个奴隶，我把他买下来，让他走，让他成为一个自由人，这叫做 redemption。那圣经用这个字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奴隶。这句话很刺耳，非常的刺耳。今天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这句话简直是刺痛你的心。我怎么是奴隶？可是圣经上说，人人都是奴隶，总统是奴隶，老百姓也是奴隶，男人是奴隶，女人也是奴隶。受高等教育的是奴隶，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是奴隶，老人是奴隶，小孩子也是奴隶。那有人说，是谁在奴役我们？是谁？是罪。没有一个人不受罪的捆绑，不受罪的辖制，没有一个人可以从罪中把自己给拔出来，从罪中把自己拯救出来。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神只要爱子你来救赎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脱离罪的辖制、罪的捆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都能救赎。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相信，说怎么可能？我怎么是奴隶呢？圣经里头哈，有一卷书，第一卷书叫创世纪，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读过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叫创世纪。创世纪一共多少章？多少章？50章。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讲创造。第三章讲什么？人堕落。然后后面讲什么？后面就讲救赎。整个创世纪50章只有2章讲创造，其他都讲救赎。为什么？创造容易，救赎太难了。我讲的不是这个。整个创世纪里头，你也发现了，如果弟兄姐妹回家去读经，或者我们中间有些朋友你有时间的话，要欢迎你去读的创世纪。读了以后你很惊讶，什么惊讶呢？创世纪里头的50章有40章只讲一家人的故事，而且只讲一家四代人的故事。爷爷叫什么名字？亚伯拉罕。儿子叫什么名字？ 孙子呢？重孙子呢？约瑟。只讲一家世代的故事，你读到这儿你肯定很惊讶。你说一个伟大的上帝啊，创造宇宙的主，居然对这一家人这么有兴趣，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是不是？那更奇怪是说，因为伟大的经典啊，我们很多的常说一个伟大的经典，那些写一些高尚的东西啊，一些崇高的东西啊，一些伟大的不得了的东西啊，为什么写一家四代人的事情呢？这么琐碎的事情呢？你看看毛泽东选集，你看看马克思主义著作啊，你看看那个论点多高，站的视角多高啊！那你怎么看到这个伟大的经典里头，怎么就是四代人的故事？这就是圣经，它不同于世界上所有人的作品的地方。它告诉你什么？它讲四代人，讲家庭的故事。为什么讲家庭的故事？家庭是什么地方？我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在准备结婚之前，你的家庭有什么概念？那个家庭是最温馨的地方，家庭是最甘甜的地方，家庭是最温暖的地方，家庭是人与之间最亲的地方，家庭是让你很放松的地方，家庭在那里没有恐惧，就像一个很疲惫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中那种感觉，就像在暴风雨当中航行了几天几夜的一个小船回到了一个避风港湾，哦，全身的放松了。我们的家庭这样的幻想，是不是？我住在这个家中，知道永永远远，家庭实在是美，所以你决定怎么样组建家庭，结婚。可是你进入家庭以后，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所以打开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家庭里面给你展现了一个什么？就家庭就像一扇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你看到人类是不是需要救赎。家庭是最神圣的地方，家庭应该是最干净的地方，应该是最有人味的地方。可你进入家庭以后，你读创世纪，你看看自己家庭里头有什么，你数一数哈，弟兄姐妹想一看，这家庭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家庭里面有欺骗，家庭里面有仇恨，家庭里面有震惊嫉妒，家庭里面有凶煞，家庭有暴力，家庭里面有强奸，家庭里有乱伦，家庭里头有弟兄相争，家庭有老死不相往来，家庭有冷漠，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家庭有勾心斗角。你在没有进入家门之前，家庭是很美的，一进去以后你就发现，哦，这就是这样。创世纪把最神圣的地方就是家庭打开给你看，这就是人，这就是人。为什么人需要救赎？如果一个人连家也能搞成这个样，你还拯救世界吗？你还拯救全人类吗？如果全人都被拯救了，你的家庭是这个样子，这叫拯救？你把共产主义真的搞成了，你家庭还是这个样子，那叫救恩。就弟兄姐妹，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从一个最神圣的地方开始，那就家庭开始，让你看到人类是不是需要救赎。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哈，你反省一下，一个家庭当中不一定都有刚才我讲的这些东西。那个在有的家庭里头，可能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有的家庭在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但是我们晓得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有这些问题。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有没有冷漠？有没有不忠？有没有背叛？家庭有没有自私？基因哪儿来的？所以家庭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圣经上说，人人都需要救赎，没有一个人真的能拯救自己，没有一个人真能拯救自己。我们常常指责这个世界有问题，别人都有问题，可你看看我们的家中，我们都不能拯救我们自己的家庭，你怎么能拯救世界？这是不可能。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爱子的洗礼得蒙救赎。上帝只赐下一种救法，一个地方，那就在基督里头，人人都需要救赎，离开上帝我们没有救赎。所以创世纪告诉你哈，对创世纪的时候，你看一条线，这条线是通过家庭在衍生出来的，那个线就是罪。家庭是最神圣的地方，最温馨的地方，可是在最温馨最神圣的地方，最表现的是最细腻最精致最隐藏。我们想想我们家是不是这样，你的家庭不可能对自己问题，但你想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有没有啊？所以圣经上说，这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这一条线。如果我们只看到这条线，那我们就绝望了。所以创世纪还有第二条线，那是恩典的线啊，恩典。上帝通过这个家庭，把罪的那个细微之处，把罪的那个精致之处向你展现出来。最神圣的地方，最温馨的地方，最温情的地方，可恰恰就是最滋生滋长的地方。家需要救赎，人需要救赎。所以上帝的荣耀必定爱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怎么救赎？怎么救赎？好了，人人都是罪的奴隶，我刚才说了，人人都是罪的奴隶。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都在罪的捆绑之下，没有一个真的是自由人。那些拍拍胸口的说我良心无愧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良心是什么。那罪怎么来救赎呢？实际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是不是？如果一个人是癌症的哈，那个癌细胞是非常的猖獗呀，可他死了，那个癌细胞怎么样？癌细胞怎么样？就消失了，是不是？他死了，癌细胞就不再发威了，没有用了。那罪的公价就是死，怎么把人们这么危险的状况当中拯救出来？替他去死，说罪的公价就是死，罪辖制了所有的人。那罪的公价就是死，你死了，罪就没有了。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债。这是为什么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没有一个人打破罪的锁链。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你看看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罪的囚徒，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只是有些表现的非常的精致，有的非常的粗糙而已。拿着石头砍人的人，你知道这个人犯罪很粗鲁，对不对？用电脑犯罪的人，你知道他表现得很精致，没有本质区别。就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圣子的血。为什么要流血？我上次讲了，因为救赎需要更大的代价。耶稣创造万有，说要有就有，但是救赎不行，救赎必须死。所以今天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个事情，亚当夏娃被造以后，他们有犯罪的可能，但他们也可以不犯罪。在堕落以后，人非犯罪不可，人不可能不犯罪。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知道，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你不犯罪不可能。我讲这话你可能觉得很冒犯，你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拯救你生命当中，你不想撒谎，有的时候你非撒谎不可，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不恨，不想恨，可是非恨不可。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就像一家四代人，他们结婚就是为了吵架的吗？他们结婚就是为了分离的吗？他们就是要你争我斗吗？他就是要恋人强奸吗？没有人这么想的，弟兄姐妹。可他不能不犯罪，这在亚当里的光景，人人如此。如果把你放到那个有权有钱的地位，看你贪不贪，你不可能不贪的。为什么？你里头有个力量比你更大，那就是罪的权势。但如今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头，我们可能会犯罪，但我们可以不犯罪。星期五我去一个查经班，一个弟兄讲得非常的美，非常好。 今天我得胜了，本来我可以跟他大吵一场，但是感谢主我没有吵。你得胜了，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头，你可以对罪说 No， 这叫救赎的全能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犯罪了，不可能再犯罪了。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叫救赎啊！我是上个礼拜讲过这个。那今天耶稣基督除了给我们在基督里头给了我们的救赎以外，圣经上还讲了一件事情。圣经上说，神把智慧和聪明赐给我们啊！你要注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啊，智慧和聪明赐给我们，这是第八节。这恩典神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神把智慧和聪明给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旨意的奥秘。那奥秘是什么呢？就在一心满足的时候，在他所安排的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他里头都得蒙，都同归于义。耶稣就是救你了，你现在耶稣基督里头了。上帝马上给我们一个恩典，把智慧和聪明赏赐给我们中间的每个人。为什么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上帝旨意的奥秘。我们人刚才讲了哈，我们人不知道自己有罪。第二个，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多么有限，特别现在受过教育的人，从来不认为人还有什么限制，什么我们都能搞懂，只要是在这图书馆一概一大，知识积累越多，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当时这么相信的，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圣经上说，你不单在罪面前你的能力有限，而且在知识面前我们有个限度。我们感谢主啊，神造人实在是伟大，如果不是罪败坏我们，我们人的这种自信力啊，人的潜在能力可以发挥的更大。但是人毕竟是人，圣经上说啊，很多东西都可以理解。当然有一天你去探索火星，可以了解你生命中许多的谜团，但是圣经上说有样东西你是不懂的，那就是上帝旨意的奥秘，你是没办法懂的。你说这个蚂蚁在地上爬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我啊？这个人他可能没有能力知道我，对不对？蚂蚁在他王国里头他是非常的聪明。我看过一个电影，就蚂蚁怎么来盖房子啊，那个组织那个能力让人惊叹。在他的王国里他没有什么不懂的，蚂蚁什么都非常聪明。他知道不知道我？他不知道我，他的聪明在他的王国里头他什么都懂。可是对于我这个人来说，他没办法理解我，他不知道我这个我还有这个人在这儿，他更不知道我还有个大脑，我大脑结构里面是什么，有多少的细胞在里头，他不知道的。那么大脑有个计划呢，对蚂蚁就更不知道了，是不是这样？对蚂蚁来说，我的这个大脑我的计划是 mystery of my will， 他根本没办法理解的。我们人类可以理解很多的时间空间中很多东西，但是你的上帝是个什么样你一无所知。那上帝的大脑结构呢，你更是无知。那上帝大脑里的那个计划呢，那更是无知的无知。怎么办？我现在如果爱这个蚂蚁，我说蚂蚁啊，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有个计划，我吃过中饭以后啊，我要带我女儿去看电影，带她去打球，我愿意告诉你。你说你跟蚂蚁讲这个话是鸡对什么讲啊？你绝对亚讲，没有用的。为什么？你的心智很好，可他不能理解你，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对蚂蚁有兴趣，我说是爱他，可是他不理解我。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怎么办？那上帝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关系就像人跟蚂蚁的关系一样，上帝不但对我们有兴趣愿意跟我们讲，他不但是没有责任要跟我们讲，他还要对我们讲。可是讲我们怎么能明白他呢？你要蚂蚁来理解你，你怎么让蚂蚁来理解你呢？你没办法做嘛，对不对？如果你本事很大，能力很大，你把你的智慧和聪明 给马医，马医就能理解你了。上帝有个很大的计划在这儿，如果他不把智慧的聪明赐给我们，我们永远不理解他的 mystery， 那个 mystery of his will， 他就没办法理解他。所以上帝在基督里救赎我们，把他宏伟的计划向我们启示开来，为了让我们理解他的计划，是把智慧和聪明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到上帝的家中，你怎么理解上帝的智慧？你怎么知道上帝的计划？你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没有上帝把他的智慧和聪明赐给我们，他跟我们讲话就等于鸡同鸭讲，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感谢主，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把智慧和聪明赐给我们。那好，现在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什么是智慧和聪明呢？智慧和聪明是两个词，智慧叫 Sophia， 是另两个智慧是什么？就指那些跟上帝有关的，跟天有关的，跟生死有关的，跟罪有关的，跟救赎有关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有上帝给你的 wisdom， 这个 Sophia， 你没办法理解。你很聪明，但是对这些事情你一点不懂。你可能在电脑行业，你是一个 top scientist， 没有问题。在经济领域，你非常的聪明，但是被属天的、属人的、属上帝的、属永恒的生死这些事情，没有上帝给你智慧，你一窍不通。那什么叫聪明呢？聪明 Supremacies 是什么呢？我知道天上很美好的东西，我怎么生活啊？我家庭乱糟糟的，我心里乱糟糟的，我的婚姻乱糟糟的，你看我个人的关系乱糟糟的，我生命不知道该怎么做什么，我生活需要是 practical wisdom， 那这叫聪明，教导你每天怎么生活的。上帝不但把宏大的计划告诉你，把他的旨意告诉你，还告诉你怎么在生活当中来行出来。所以上帝给你聪明，给你智慧，智慧和聪明都给你了。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如果上帝不对我们说话，如果上帝不把智慧聪明给我们，如果上帝不把自己向我们开启，我们永远不明白神的。神是什么？今天我们知道了，神是一个爱的神，他的爱是绝对的，没有条件的，永远不会放弃的，那是大爱。这个爱实际上是没有的，你即使拿到博士学位，你也不懂这种爱，因为你看看周围没有这种爱，地上没有这种东西，是不是？但上帝的智慧进到我们的里头，我们开始明白了，哦，原来还有这种爱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你就是粪堆，他爱你，他把你提拔成黄金，这是爱呀，是不是？你就是一个像枯萎的小草，他们浇灌你、爱你，让你长成参天大树，那就是爱呀，爱的能力啊，绝对从来不放弃的爱，恩典的爱，利乐的爱，能够舍弃的爱。好了，这叫做 wisdom， 上帝把这智慧告诉你，明白了。上帝就是爱，十字架就是大爱的显明，你明白了？那怎么样跟我生活中有聪明呢？上帝的爱，你再小，你再微小，再无能，他不忽视你；你再无知，他不忽视你；你再无能，他不嘲笑你；他再忙也不会忽视你。他在乎你，他注视你，他看顾你，他主动跟你接触，他主动拉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这种爱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那神把智慧给你，神也把聪明赐给你。那聪明是什么？在你夫妻之间相处的时候，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如果你有了神给你的智慧哈，你知道神的爱是什么，神的这个心意是什么，那你就知道在生活当中这个爱是什么。那在生活当中的爱是什么？是关注，是在乎，是想到，是注意对方，主动与对方亲近，向他敞开。好多夫妻在一起生活多年了，就像陌生人一样，你说还爱吗？你的爱有问题了。如果你真有神给你的智慧，你知道什么爱不是像你对你像陌生人一样，他怀抱你，他注视你，他在乎你。如果你爱你的伴侣， 爱你的家人，你不注意他，你不在乎他，你不想到他，你的爱就有了问题。你不主动的跟他套近乎，你有了问题，是不是？那上帝给你聪明，也给你智慧，给你智慧也给你聪明，这样两样东西都不能分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是需要爱的。如果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很冷漠，你很被动，你很粗心，想不到对方，不在乎对方，也不注意对方的情绪和感受，你的爱已经有了问题。那所以当神把这智慧给聪明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那上帝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明白他旨意的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奥秘是什么？读经啊，我们读圣经啊，就是第十节，上个礼拜关会弟兄已经讲了，第十节，来，上帝把智慧聪明赐给我们干什么？第十节一起来读，来，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义。哦，弟兄姐妹，神把智慧聪明赐给你干什么？让你明白他的心思，明白他的意念，明白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是说，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同归于义。这句话太难理解了，弟兄姐妹，这句话太难理解了。我巴不得你们耐心一点啊！这句话里每个词每个字都不好理解。第一个词，要照他所安排的。什么叫做所安排的？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头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家政管理 oikonomia， 这个意思就是家政管理。有的把它翻成是 dispensation 哈，有的翻成是 administration。Or management， 怎么管理？我们中间很多做母亲的，你细心，你冷干，你负责任，你做母亲，你知道怎么管理你的家，你是爸爸妈妈，你知道怎么管理这个家，是不是？你要做计划的，下一周你要去出差，你家里需要东西，你需要买好，对不对？这一周孩子放假在家，你要带他出去旅行，你要做计划的。冰箱没有菜了，你要买，对不对？孩子没有衣服了，你要买，是不是？这叫 management， 家政管理。上帝告诉你啊，他有个宏大的计划，他在管理，他在引导。上帝不是无事可做，他一个庞大的计划，他在安排，一切都在他掌管当中，一切在他计划之内。有的时候我们计划我们会出错，为什么？因为能力有限，我们智慧有限，可上帝他没有限，他是全能，他是全智，所以他的计划是一定要实现。我讲这个让弟兄姐妹明白啊，上帝的计划在宇宙当中，在历史上慢慢的展开，慢慢的展开。上帝在掌管一切，所有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不在上帝的计划之外。今年是2012年，那很多人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如果经历这一年，不知道能不能过去。我告诉弟兄姐妹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圣经上是在路加福音21章25节那儿说啊，他讲主再来之前呢，他日月星辰要显出啊，显现出各种各样的异兆和异象。他说邦国有痛苦，因海中波浪翻滚，就慌惶不可终日。圣经上没有告诉你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一直要下去的。真的没有这么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想啊，希望你的公司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的工作越来越稳越来越稳，明天越来越好。我们是这样希望，但是同时让你明白一个道理，天上气候会有变化的，邦国有痛苦。为什么邦国有痛苦啊？为什么？政治一团糟，经济一团糟，道德一团糟，环境一团糟，邦国有痛苦。然后海中的波浪会慌慌不可终日，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好多人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看这个世界有波浪，邦国有困苦，我们就困苦；邦国有乱，我们心中就乱。但你要知道，上帝在安排一切，上帝在做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看见？ 向那个宏伟的计划，向那个终点在推进。这些东西出现，是不是上帝很吃惊，上帝很惊讶？上帝不会的，因为上帝在掌管一切，上帝在助着为王。那上次我们弟兄讲，是不是海中的风很大，浪很大，上帝不紧张，上帝不惊慌，上帝没有站起来抓着头，没有了。这叫做上帝在做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的工作。那上帝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什么意思？这每个字都不一样的。日期 kairos 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今天时间一定得过了，就是这个时间，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呢，在历史当中有些关键的时刻就要来临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到那个时间的关键的时刻就出现了那个日期。那个日期要满足，满足是什么意思呢？满足就是说就像你杯子里面一杯水啊，我已经讲了，这个满足这个词就是马太福音中应验那个词。这个杯子里头水你倒，倒满了怎么样，它就流下来。历史在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到了瓶颈的时候爆了，那就满了。上帝在掌管时间，不但上帝有计划，上帝在掌管时间。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掌管时间的哈，不要弄错了，我们不是掌管时间，我们是活在时间的里头，我们不能掌管时间的。你说我一天24个小时，你要25小时行不行？没门，这不是你掌管的，是不是？你可以做一些安排的，时间的控制之内可以做一些安排，但是你不可能控制时间的。你可以只能利用这个有限的时间做你要做的事情。你说你的孩子在母亲肚子里的10个月，你说我不行，我就要待10年，那不是你能安排的。你说我只要待2个月就可以了，那不是你能安排的，是不是？到了8岁，到了8个月，到10个月的时候他就要生下来，这不是你能安排的，是不是？生下来以后10个月左右他能走路了，如果正常的话，这都不是你的安排的。到了80岁以后，你的牙开始松动了，你眼睛可以活，这不是你的安排的。为什么？你在时间里头。那上帝呢？时间是在上帝的里头，上帝不是有时间安排的。所以时间满足的时候，就是说上帝在控制时间，在掌管时间。上帝不在时间之内，是有时间摆布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时间摆布的。你看看我头上的白发，你就知道了。每一年增加几根白发，不是我能控制的。你说我可以把它染成黑色啊，黑颜色啊，没用啊，它会变成白的，这不是你们控制的。但上帝在掌管时间，时间在上帝的里头。上帝的犹太人说，你在埃及430年，你在旷野你40年，你在巴比伦70年，这是我定命的，因为我掌管时间。他对你说你活120岁，对他说你只能活50岁。时间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一切，他的计划里头，他在运传，他在掌管，他在使用，他在观察，让整个人类向他的那个设定的目标在推进。那最后目的是为了什么？下面这句话最关键，要是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他里头同归于一。这个算你创造了一个宏伟的大计划的一个目标，天上地下所有的基督你同归一切，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天上？什么叫地上？原来天上啊，就是那些死的人，地上就是我们活的人，所以天上地下将来都在基督里头。那所有的一切嘛，就是你无论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将来都在耶稣基督里得永生。这是荒谬的说法，这叫普世得救论，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弟兄姐妹，就天上跟地下所有的一切是什么？天上是代表那些神所创造的那些属灵界的那些好的天使，那个地上代表上帝所创造的被救赎的上帝的子民，以及包括上帝所有的那些被造物。这些东西在时间满足的时候叫做神的安排，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义。哦，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因为上帝把聪明和智慧赐给了我们，我们慢慢明白我们在哪儿，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等候什么。一个没有神所赐给的智慧和聪明，你像坐在一辆火车上面， 火车去哪儿你根本就没有 idea， 是不是这样？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上帝有个目标，万有的基督里同归于义。什么叫同归于义啊？就是一切的汇总在基督的里头，没有一样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如果还有一样不在耶稣基督的里头，那说明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主权的神，因为还有东西是他所不能辖制的，是他不能掌管的，是他不能管理的。所以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为什么圣经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圣经还有一句话说，到那个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主基督的国啊，就是说万有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头，不在他那儿，因为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起点，他是终点，一切从他而来要回到他那儿去。那这是第一层意思，基督的主权万有都附在耶稣基督的里头，天上的地上的一切蒙救赎的人都回到那个欧米伽在基督的里头。那这是第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意思，这句话呢还怎么翻呢？一切在基督里都联合成为一体，这个词很难翻译的，同归一体，同归于义这个字，在基督同归于义，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联合整齐在基督里联合起来。这像什么？我们中间很多人在工厂工作的人可能知道哈，据说那个 iPhone 的生产工厂是在中国大陆哈。你说造 iPhone 的人，有的人是造这一块，有人造那一块，是不是？可能有些生产厂家可能都不知道他自己做什么，很多的工人都不知道自己喜欢来做什么。啊，这一块小零芯片，那一块小东西，对不对？那到了一个工厂总会的一个叫什么车间，所有这些碎片都聚合在一起了 ，iPhone 就出现，是不是这样？那还有些画画的人，我们这边很多人画画的，我们这边很多艺术家。你这儿搞一别红的，那儿搞一别蓝的，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这个红的，没有看到那个蓝的，只看到这个灰的，没看到黑的，你不知道在搞什么。我们这个宇宙，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没有一个整体。到基督里头，到时间来到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它的整体就呈现出来了。然后原来上帝在绘制一幅非常美的图画，那时候上帝的心意就实现。今天你们想想，我们中间好多人各行各业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做医生的啊，做电脑的啊，做餐馆的啊，做这个生物的，你想一想看呢，我们每个人都在处理一个碎片性的东西，你的知识是一个碎片，你的学科是一个碎片，你能告诉我生物学跟这个天体物理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你的工程学跟教育学有什么关系吗？他们之间力量有什么关系吗？没有的，都是支离破碎的。你知道过去在西方大学叫 university， 它有 diversity 跟 unity 意思在一起，有很多种学科，各种各样的学科，这都是基督教办的学校。你们知道的，西方大学起源于教会，所有的学科之间有个 unity。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真理的源头，所有的知识都指向上帝，没有上帝，知识与知识之间就没有 unity 了。那现在呢，大学就变成 diversity， 没有 unity。 你说你搞的电脑跟他搞的生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的，是不是？我们不知道这知识与知识背后有什么 unity， 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一切在他里面 united， 同归于义。那时候你知道真理是什么，真的知识是什么。耶稣基督不是罗格斯吗？耶稣基督不是道吗？道是罗格斯。现在我们只在罗格斯找了一点点，你学了罗格斯，我们发现英文就是 logic， logic， L-O-G-Y， 是不是？你学了 biology， 那 ology 里头有一点点知识， psychology 里头有一点点 logic 在里头，是不是？ 这些阿勒记里面没有记在里头，是不是？那么地的碎片有点碎片，耶稣基督的周天所有这些碎片都联合起来，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 logic， 什么叫道，真理就显明了，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义，这是上帝的定义。第三，天上和地下在基督同归于义，那时候时间和空间完全联合在一起。你说王牧师你多讲一点这个，我不懂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根据圣经的经文我们理解一点点，什么叫时间跟空间连在一起啊？啊，跟永恒连在一起，我们不懂的。我们是活在时间空间里头，什么是永恒我们一无所知，在天上和地下所有的在基督里头都连为一体的时候，那时间跟永恒就连在一起了，我们的时间就被永恒所渗透了。那是什么意思啊？我只能知道一点点，那个什么意思？你让我们这些人呢，活在时间里的人蛮可怜的。你说我童年的记忆啊，有的记忆很美，真的很美啊，跟小朋友在一起玩，跟父母在一起，我结婚的前几天那个心灵啊叫潮水一样，是不是好喜乐憧憬，是不是？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哇，我人生一个里程碑。可这些东西在时间里头慢慢就过去了，过去就成为过去了。在永恒是什么意思呢？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一切最美好的永远在基督里被成全。所以弟兄姐妹，这圣经上讲出成全 perfection， 所以巴不得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的心意。神创造一切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头，永远在基督的里头享受基督，直到永永远远。那时候罪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那时候在基督里头不再有分裂，不再有争吵，不再有仇恨，不再有征战，不再有疾病，唯有在基督同归于义。神为什么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同时按照他的心意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亲爱弟兄姐妹，活着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神把智慧和聪明给你，我们分为两个极端，有些人只要智慧不要聪明，有些人只要聪明不要智慧，都是错的。只要聪明的人，我到教会来啊，诶，他这个关于婚姻讲的很好，都有帮助啊，这些人在一起啊互相帮助很好啊，互相鼓励很好，那你需要这样的聪明，教会也可以给这样的聪明，因为聪明从神而来。但仅仅聪明没有智慧，你信仰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那有些人只要智慧，整天属灵，只要天上的事情，连孩子的尿布都没有了你都不知道，这叫做有智慧没有聪明，是不是？该烧饭的时间你都不烧饭，你叫没有聪明。所以弟兄姐妹，神要把聪明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让你活在今天活得更美好、更有力、更喜乐、更有盼望，这是上帝的心意。未来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神已经把未来清楚地告诉你，让你活着不能没有指望，不能活着失去了那个指望，那就可怜了。我们既要有天也要有地，很多人只有天没有地，只有地没有天，都不是上帝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永恒当中有定义要救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成为做着罪的奴隶，是你释放了我们，是你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是你能替我们付了所价，我们感谢你。不但如此，你把智慧和聪明赏赐给我们，好像我们认识你的心意，直到万有同归于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面对面见到你，我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盼望。主啊，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能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能活出你的旨意。主，你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 你为我们再来，要帮我们带进的永恒的荣耀当中，让我们活着有力，活着有盼望，活着有恩典，然后活着常存感恩的心。因为你把这些显明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常常赞美，常常歌颂，常常喜乐，常常在基督里头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们帮我们中间特别是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在这样的季节，我们特别是在主受难的日子，主，我们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脱离罪，要脱离一切的败坏，一切的邪恶，但是我们在你的里头，我们何等的盼望。主，我们此刻我们纪念陈霞姐妹，主，你祝福我们的姐妹，你安慰她，你坚固她，让她知道她在你的里头就何等的有福。主，我们仰望你，因为万有都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纪念杨红和马怀燕姐妹，主，你医治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心智藏在你的里头，被你更新，被你刚强，让他活着带着主你给他们的盼望，带着主给他们的医治。主，我们中间还有别的姐妹和弟兄身体有需要的，主，求你特别的伸出手来托住他们，医治他们，释放他们，怜悯他们。我们把名圣感谢主，让他身体渐渐被你复原，何等的恩典。主，你继续的使用姐妹，刚强姐妹，让他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中间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他需要，主啊，我们在仰望主，因为这样的一个受难的季节，你提醒我们，你在乎我们，你注视我们，你恩待我们，你医治我们，你爱我们，你主动的亲近我们，要把我们带进你永恒的荣耀当中。你的膀臂从不缩短，你的恩典从不缺乏，在你的这里人，活在你里面的人真是有福的。我们谢谢主把这样的智慧和聪明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荣耀你，让我们敬畏你，让整个教会来敬畏你，尊崇你，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被歌颂，被传扬。感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